献与沙僧，佯装着向刘秀敬酒，突然给了他一剑。刘秀毕竟是通晓武艺，手眼明快，反应机敏，他往旁一闪身，这碗酒没扬到他脸上，却洒在了他的肩头。沙僧抽剑要刺，嗨，他这一嗨，这宝剑已经对准刘秀了，刚要往前刺，在他脑袋后头已经有一件武器打下来了。什么武器？擀面杖。我们说刘秀领着30来人走进客厅，这些人进来之后都上哪儿去了？他们各自都转到每位喝酒的宾客身后去了。其中有一位白水村刘氏本族的人，姓刘，叫刘发，手提一条擀面杖就站在了沙城的身后。他看沙城长得膘肥块大，而且又面带凶相，刘发心里合计，我得盯住这个，这个丑模样长得就不老实。刘发刚站在他身后，他这就站起来向刘秀敬酒。等到他一抽宝剑，刘发就看明白了，你想要刺杀三将军呢？这哪行啊？他挥起擀面杖，照准后脑海，走，梆，脑震荡。沙城原地没动，眼睛一翻白，扑等坐地下了。刘发一笑，嘿嘿，别看你长得胖，隔不住我一擀面杖。刘秀抽剑在手，环视四周，这些个人现在都是惊恐万状，目不敢斜视，身不敢稍动，因为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个站岗的，还有的在后边把那切菜刀放到前面那位脖子上，别动啊，动一动就把这肉球拿下来。刘秀说，谁是本县县宰？尤如水赶紧搭话，下官不，卑职不不，小人就是尤如水。他也说不上自个儿称什么好了。刘秀说，尤县令，事到如今就听你的命令了。新野有多少守城兵卒？快让他们放下武器，听候我的调遣。
是，这个小人随时县令，但不管兵权呐、兵权由沙县尉执掌。尤如水说这话的功夫，他看晕倒在旁边的这个沙城啊，缓醒过来了，那上眼皮一个劲儿直哆嗦。尤如水心想，我可不能随便的下命令投降啊，县尉刚才还要反抗呢、我干嘛老早的就先投降啊？他们这支造反的队伍究竟有多少人？是不是就这么几十个人啊？说不定一会儿有人送信儿，官兵还来了呢，把他们都给抓住了呢。到那个时候，沙县尉该说了，我临危不惧，县太爷可早就吓得投降了。投降这话我可不能早说，不过现在不投降得装出害怕的样子来，要不然的话，这位一生气给我一剑，那后半辈的荣华富贵可就完了。对，我得跟他磨时间，看看他的底细，同时呢，我也得看看沙城，看他缓醒过来怎么办。他要是认头投降，那我也就跟着，他要是不投降，这帮人不能饶了他，我再看看他们对沙城有什么办法，然后再决定我投降不投降。呵，这个尤如水可真算是够油的了。刘秀听尤如水这么一说，他看了看躺在旁边的沙城，一看他没死，眼睛要睁开，这功夫旁边那刘发把那大擀面杖又举起来了，他想再给他来一下子。刘秀冲他一摆手，示意他不要再打了。刘秀想要问问他话，正这个功夫，听院子里边吵吵嚷嚷，哎，三将军怎么样了？在哪呢？我来了。刘秀回头一瞧，呵，王霸披着这三股钢叉走进了客厅。王霸这一进来，把这一屋子人吓了一跳啊！甭说别的，仅说他这张血液梅花脸就足够这些位欣赏一阵子的，更何况这位还是指着胡家马大嗓门，说起话来咋咋呼呼。三将军怎么都愣在这儿了啊？刘秀说，这位是统兵的县尉，刚才我险些命丧他手。刘发在旁边说了，王将军，这小子假装给三将军敬酒，用剑要刺杀三将军，亏了我这一擀面杖，现在看见没，又缓醒了。
王霸一听，什么？他敢刺杀三将军，还让他还刑干什么？让他回去得了。噗！王霸说着话，手起一插，县狱当即毙命。刘秀想拦都没赶趟，心想这倒利索。王霸插死县狱之后，就问谁是县令？尤如水这事儿回答都带着颤音
啊！我
你叫什么名字？
尤如水。
什么？尤如水？他娘的，这尤要像水似的，那就没用了。你是块废料啊！啊，你想要怎么的？
我想投降。
尤如水这四个字说的异常果断，铿锵有力，连他自个儿都闹不清怎么会说的这么坚决。刘秀在旁边说了：“现在县狱死了，新野的官兵你能调动得了吗？”尤如水赶忙说：“
他死了，这兵权自然就由我执掌了，我能调动得了。”
尤如水心想：这阵我要说调动不了，这位拿叉的还不让我也回去啊？刘秀说：“既然你能调动得了，马上传命令，把你新野的官兵全调到一起，我们有话要向他们说。”
好，好，我马上照办。
当下尤如水叫他的手下人传县宰的命令，把新野县内的官兵全部集中到东门里兵营前的教军场中，一个也不许缺，亲爹死了也不给嫁，有事要传达。命令传下之后，刘秀和王霸把客厅里边这些来拜寿的客人集中一块给他们讲了几句，然后一律放走，让他们回去准备迎接祝天大将军的兵马进城。这些个人一听还有什么祝天大将军，都知道这支队伍小不了，索性能脱身于危险境地，一个个都琢磨自己白捡一条活命，出了县宰的府门是头也不回撒丫子就跑啊。此时刻不但王霸带着队伍来了，冯毅带领的援军也赶到了新野县城，他们人马合在一处，共约2000多人，在教军场外站好了，外围一圈。然后王霸压着尤如水来到了教军场前边的乐舞台下，刘秀向尤如水简明扼要的说了崇陵军和祝天将军的来历，同时呢告诉他到台上之后如何讲法。尤县宰一边听着一边接连的点头
啊，是是是是。
刘秀嘱咐完了，王霸提着钢叉走到尤如水的跟前。哎，我告诉你，你到上边要讲走板的话，可别说我在后边给你一叉，听见没有？
哎，是是，小人不敢讲错。
好，上去吧。
哎，好。
尤县宰上台了，王霸就在他身后站着。台下边本城的官兵约有2000人呢，都已经聚齐了。这些人心里边都挺纳闷，今天出什么事了？怎么一个不许少，都得到这儿集合呀？他们到教军场一看，周围还有许多人，更愣了，这怎么回事？这些个乡巴佬怎么都跑这儿看热闹来了？哎呦，不对，不是看热闹，他们手里边都拿着家伙事儿呢。看脸上那个神情挺厉害呀，这是怎么了？既知他们都站好了队伍，一看县宰尤如水走上台来了，他们更发愣了。今儿这怎么了？我们县太爷这脸色儿怎么这么难看呢？都白里透绿了，不像是拿树叶子晃着，怎么一点笑模样都没有啊？哎，咱们县狱沙老爷怎么没来呀？正在大伙莫名其妙的时候，现在尤如水说话了，他极力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但是总还是觉着脊梁沟里边冒凉气儿。他老合计王霸手里面那钢叉，自个儿只嘱咐自个儿，可别说错了啊，要平静，别说错。弟兄们，今天是大伙的生日啊！不对，今儿是我的生日，头一句就说错了。
他回头看了看王霸，王霸让他头一句话给逗乐了。
快说。
哎，是哎是，弟兄们，今天是我的生日。50年前呢，我就在这个日子来了，那是我娘生的我，
这不是废话吗？
今天在这个日子呢，我呀本应该回去了，但是我又活了，这就等于我又生了一回。这回生我的就是在白水村起义的这位王将军，还有刘三将军。
王霸一听，这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啊，什么左生一回右生一回的？他不知道这位游县令是给王霸刘秀打刘须呢。他那意思是说呀，今天王霸刘秀不杀他，就等于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但这位县令胸无点墨，在这瞎比喻，所以弄出这么一篇的词来。王霸越听越别扭，他一把抓住尤如水：“你下来吧，你呀！”尤如水以为他说错了话，王霸要杀他呢，吓得武官都挪了位了。
哎，王将军，我没说错吧？
没错，你先歇会儿，我说。
哎哎，好。
尤如水下来了，
王霸站在台上：“你们都听着，我们是白水村起义的祝天大将军刘隐，还有祝天三将军刘孝的队伍。”
刘秀一听，怎么给我来个三将军呢？其实这是王霸的即兴创作，他觉得这么说有气派。
告诉你们，王莽的江山完了，全天下的人都恨他。我们白水村起义的冲灵军是汉室宗亲，正是正派。老天爷的福命上都说了，刘氏当兴，今天取新野马到成功，没费一兵一卒。你们的县狱想不想我让他回老家喝豆汁去了？今天把诸位请到这儿来，就为这个事儿。告诉你们，愿意投降归顺者我们表示欢迎，不愿意投降的随便，爱上哪去就上哪去。放心，我们绝不伤害你。实不相瞒，咱们呢不缺人。看见周围来的这些人了吗？这是先锋部队的一小部分，千军万马都在后头呢，马上就到。诸位怎么想的？快拿准主意，三心二意可不行。
王霸这一说呀，底下这些官兵一阵骚动，他们都在低声议论呢。事情来的的确是太突然了，使他们一时不知如何应付。
王霸在上边略微沉了一会儿，他看了看刘秀和冯毅，
那意思是说，我讲的这两句怎么样？
刘秀冲他赞许的点了点头，王霸得意的一笑，精神头更足了。他冲着下边官军喊：“
你们都听着，想了这么半天了，总该想出个头绪来了吧？啊，现在我宣布，愿意投降祝天大将军的人都站到这边来，不愿意的原地别动，我喊一二三，你们就开始行动。听着，一二三。”
他这一二三刚刚喊完呢，呼啦的一下子，这2000雷官军全都过这边来了。怎么都过来了？这叫人心背向，大势所趋。这些官军别看吃着大新朝的俸禄，穿着王莽发的衣裳，但是王莽的无道，民众对新朝的怨恨，他们都看得明明白白呀。义军四起，天下大乱，他们也看出来王莽的政权摇摇欲坠，再加上他们目前的这个处境，前一思后一想，干脆吧，就保这个祝天大将军吧。这是一大部分人，还有一部分呢没准主意的，二心不定，让这一大部分人一带也给带过来了。有一少部分想不降的，但一看这么多人都过去了，自个儿也别硬挺着，先过来吧，就这样全部投降。当下刘秀冯毅马上叫王霸把这些官军与冲灵军编插在一起，按五分队是整顿一毕，四城门换下大新的旗号，然后领着队伍迎接刘隐邓禹等人进城。 一时间新野城内老百姓齐聚街头，是敲锣打鼓，鸣鞭放炮，并且在大街两旁摆设桌案，上边摆着美酒佳肴、鲜果点心，整个新野城中呈现出一派欢腾热闹的景象。当刘隐和邓禹、马成等人带着队伍来到新野的功夫，很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一看这个阵势，除了说明王莽已失去民心之外，还可以看出刘秀这个先行官有着超群的才智和领兵的本领。他们被迎接进新野城之后，在现在的衙门里边听了刘秀与王霸以及冯异所说的取新野的整个过程，这才知道没伤一兵一卒，新野城就垂手而得。邓禹高兴地说，此乃天当兴汉。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刘隐、刘秀和邓禹商议，要在新野县城招兵买马，扩充力量，训练队伍，打造刀枪，选择良机，攻取宛城。于是他们打开新野县官军的仓库，给依山部长的原冲灵军换上统一的军装，军医号坎上原来都有新兵两个字，现在一律改成冲灵二字。为什么单叫冲灵军？因为刘隐的祖父曾受封为冲灵侯。他们使的擀面杖、歇菜刀、五尺耙子、大铁锹一律都换成了正式的武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不够的现打，不会的现练。冯异、马成两个人负责操练军兵，队列步伐，格斗厮杀，冲锋陷阵，爬城越河。与此同时呢，由二将军刘忠和王霸负责招兵事宜。招兵的布告不但贴满了新野县城，同时也贴到了新野临近的四乡五镇、十里八村。新野县衙门口专门设立了投军标明处，那些个因为官府欺诈、乡绅压迫、灾荒拖累、难以生存的平民百姓都纷纷的到此入伍投军，想要在戎马生涯之中求得生命的继续和命运的转折。没用几天的功夫，冲灵军由原来的几千人迅增到万人，而且装备齐全，有点正规队伍的样子了。这一来可以说是声威大振，远近皆知啊。老百姓听说有这么一支汉室宗亲的起义队伍，特别高兴，都替冲灵军吹呼，说驻天大将军刘演、二将军刘忠、三将军刘秀，这都是范天兴下界呀，人家一来就是专门收拾王莽的。说取新野人家没用一兵一卒，人家怎么取的呢？说人家刘三将军最厉害，走到新野城门那儿，城门军想不开城，人家用手那么一指，那城门自个儿就开了，把两边的城门军都给挤死了，死的可惨了，那肋条骨挤得像石灰面似的。人家进城之后啊，直接就到了县衙门了，见了新野县令这一帮人，人家用手一指，全屋的人都不会动了，问他们降不降，他们看势不好，全都降了，一说投降全都会动了，都能站起来。说其中有一个小子心里边不想投降，嘴里边假装说降，他想跟着混过去，结果他往起那么一站，吃拉的一下子，屁股上的皮愣给扯下两块了，说扯皮扯皮，就这么留下来的。人们这一宣扬啊，把冲灵军就给传神了，消息很快传到了宛城县。宛城节度使一听，吓得调集队伍，昼夜严守城池。另一方面，急忙写奏折，派快马飞报长安，见大新皇帝王莽。王莽一看奏折，这心里边十分恐惧。这些年来起义兴兵的倒不少，有的已经被王莽给镇压下去了，还有的正在和王莽的部队相对抗。但是王莽虽然有所忧虑，却未至于恐惧。今天一听这驻天三位将军，王莽从心里边真有点害怕。他知道以汉室宗亲名义起兵最有号召力，尤其是这驻天三将军叫刘秀。王莽心想，这个名字
不是和当年徐世英与窦荣赌头力壮追查的那个王娘娘所生的太子的名字一样吗？难道说真有其人吗？不管如何，这支队伍不能让其酿成灾祸，趁他羽翼未丰，我要斩草除根。想到这儿，王莽马上招来讨逆大将军甄父，加封其为平寇元帅，带领着十万大军，又派副将军铁锤将梁秋四为前部先锋官，火速的奔新野征剿刘隐、刘秀、刘忠，并且说如若将刘隐、刘秀的人头砍来献到长安，将赏赐黄金2000斤。都不论两了，论斤呐、啊，2000斤就是1吨斤呐、啊，这可是高价悬赏。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王莽又命令三齐王苏宪坐镇长安，直接指挥，同时呢又派出新科武状元花刀太保岑彭、岑君然出任济阳节度使。济阳在新野东北，派出岑彭为的是给刘秀形成包围之势，使其无处逃身。就这样，平寇元帅甄父与先锋官梁秋次点齐十万大军，拔土扬尘，浩浩荡荡奔新野而来。在这儿的新野城中也正准备着出征呢。刘隐、刘秀和邓禹商议着要去宛城，但要去宛城得先取小长安郡。这个小长安郡是个地名，可不是国都长安。郡是汉朝的地方行政机构，比乡啊略小一点，叫郡。这个小长安郡离宛城很近，而且已经探知防备甚差，所以邓禹呢打算先夺下小长安郡作为前沿立脚之地，然后再猛攻宛城，何愁他宛城不破。商定以后立即起兵，10000兵士全军出动了，仅把老弱病残者留守新野县城，让二将军刘忠、御马成以及邓臣守新野，家眷人等都在新野城内驻留，冯毅、冯公孙为前部先锋，刘隐、刘秀、军师邓禹统帅全军，王霸和刚投降的新野县令尤如水都当运粮官，负责押运粮草。王霸一听心里边很不高兴，他觉得给自个儿这么个差事，这是小瞧人呐。他找邓禹来了，跟邓禹一说，邓禹乐了。邓禹说，王霸，兵家有言呐，兵马不动，粮草先行，民以食为天嘛。你押运粮草，这就说你担负着天大的重任。这次行兵，只要你把粮草保住，并及时送到前线，我就给你记一大功。王霸说，是这么说，那好，我就管这粮台了。不过这回我要把粮台保住了，下回你可别再让我压这玩意儿了啊！这玩意儿上不了前线，我心里边憋得慌。邓禹说，好，下次再说，下次你先把这次粮草给我看好了。王霸说，军师放心，万无一失，咱回头见。王霸回来了，一切准备停当之后，集合队伍，旌旗招展，枪刀闪烁，10000人的冲灵军直奔小长安郡进发。这阵正是10月末的天气，虽说深秋风寒，百草萧瑟，但这些冲灵军却一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大伙儿都觉得这个小长安郡连掏耳朵的劲儿都不用费，准能拿下来。至于说宛城呢，顶多用个打气氛的劲儿，也就攻下来了。这些个人一个个怀着必胜信念往前进军。辰时出发，行到5时，前边已经到了小长安郡了。冯毅领队在前，忽间探马来报：“冯将军，小长安郡没有官兵，只有百姓，不知我们进入不进中。”冯毅一听此言，马上命令队伍暂停。他急忙拨马来到刘隐、刘秀的跟前，一说小长安郡没有一兵一卒，我等该当如何？邓禹听完了，当时沉思了一下，为什么没有一兵一卒呢？刘秀也在推测其中的虚实。 大爷刘隐比较干脆。
呵呵，我想宛城的官兵必早已得知我新野的行动，必是收缩其四周的兵卒，以保宛城不失。小长安他们无心苦守，故此才撤军而去。我等无需多疑，方将军进军小长安。
是。
方毅当即拨转马头，来到队列前面，吩咐进军小长安。冲灵军昂首阔步，是进入小长安郡。村子里边果然不见一个官兵，他们进来以后已经到了吃午饭的功夫了。刘隐吩咐弟兄们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稍事休息。刘隐、刘秀、邓禹他们在村中一个大槐树的下边各自下了马，从人给看过了行座。这些军卒走了这么一段路了，又到了吃饭的时候，这里边还没有敌兵，所以从精神上都轻松了一下，有的把马鞍子摘下来放在了地上，有的坐在道旁屋檐下擦拭兵器。火头军支锅做饭，添上水，刚点着柴火，忽然听到一声炮响，呼，接着又是两声呼，大家当即都站起来了。这个功夫，村外廖少的兵卒慌慌忙忙来报：“启禀大将军，村外官兵乘化坐骑向我包围而来。”刘隐说：“通告全军，立即应战。”
是。
这下冲灵军可有些慌乱了，因为无所防备，做饭的锅也不要了，喂马的马槽子也踢了，有马的上马，没有马的都紧握住兵器。刘隐上马提枪，邓禹也上马抽出宝剑，刘秀在马上双手端枪准备应战。现在这个仗究竟怎么打，奔哪个方向突围，谁也说不清楚，因为来的是哪儿的兵他们不知道，守将是谁不知道，有多少人也不知道，这纯属是一场意外的遭遇战。来的这队伍正是奉王莽的旨意征剿冲灵军的甄父和梁秋次，他们统带着十万大军偷偷的先来到了宛城，他们打算偷袭新野，还没等行动，已经得知刘隐的队伍向小长安开出来了，所以他们就把这十万人马埋伏在小长安周围的丛林之中，等他们这一万人进了包围圈之后，信炮为号，是聚而歼之。现在冲灵军果然落入了他们的包围之中，信炮一响，他们从四面是摇旗呐喊，蜂拥而至，杀杀。这些新莽军都是骑兵，而且又仗着人多势众，想要在小长安这个地方一举奏捷，大获全胜。先锋官梁秋次手举兵铁锤，纵马在前，是直奔村里。这阵的冯毅也已经知道形势不妙了，他双手端枪在村头这儿观看着新莽的军兵。首先他看到梁秋次，冯毅心想，我先得把他挡住，好使村里边人便于转移。梁秋次举锤来到跟前，照着冯毅就打，冯毅是摆枪招架，两个人先打在了一起。他们两个人在村头交战，但是十万人马与这一万人都已经打在了一处了，没用多大的功夫，刘隐、刘秀、邓禹全被乱军杀散，整个冲灵军被分割成多少个小块块，现在包围之中。此正是一方要斩尽杀绝，一方要决死相拼。